哈利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再次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在哥林多所发生的事情。经文的描写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整个描写的过程都是一种叙述性的，没有很深奥的一种言语或是用词，基本上他谈的是比较一个平铺式的一种描写法。他这种描写就是描写保罗如果一个人他来到哥林多，然后呢最后的结束是他最后他单独一个人就离开了哥林多啊，甚至他也离开了犹所一个人。那中间呢就是说他来到哥林多，他的来到他如何来工作，所以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样的一个服侍工作的教导啊，看起来是蛮顺利的。所以他服侍大概有一年六个月，那中间后来就是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关于犹太人的逼迫，这样的逼迫造成保罗他就离开了哥林多。这样的描写法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保罗第一个人一个人来到雅典，然后最后他也是一个人离开雅典，所以很类似的一个人的一个工作。不过在这里比较独特的是他特别谈到希拉跟提摩太来到了哥林多了，他们在皮底亚分开了，然后一直到这里就要重新提到。我到底提摩太跟希拉在这段期间到哪里去，就路加他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够从其他的地方去了解。如果按照帖撒罗尼迦第三前书，如果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那里有提到提摩太的问题，那里有说他提摩太他自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然后打发他的弟兄提摩太就去兼顾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所以保罗很有可能他在雅典的时候这个提摩太跟希拉从比利亚来到雅典，然后保罗就马上又派他们回去，这个应该是比较有可能。如果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讲法的话，那保罗是独自一个人他在雅典，那这两个弟兄来到之后，保罗就重新又差他们回去，重新去建立兼顾这个教会。当时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跟这个比利亚都有犹太人的逼迫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个人在雅典工作现在也继续他一个人来到哥林多。不过他的来到的时候，他在第二节，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常常有这样的相同的一个问题。这里的中文翻译把他说他遇见一个犹太人，那这个词在希腊文来看的话，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寻找找到，也就是他是保罗主动的去找，他去找到一个犹太人，那这个人叫做雅基拉，还有他的妻子百基拉。所以保罗是一个人，他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不可能一个人去单独去工作，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人。那这个人很明显的雅基拉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很早就做基督徒了，他可能是在罗马的时候他就做基督徒了。那这个人因为当时在罗马所发生的事情，他就来到哥林多。这个历史背景大概需要去看一下呢，这个罗马史。罗马史在罗马皇帝格拉迪奥，他在西元四十九年到五十年的时候，他发生了在罗马发生的这个犹太人的扰乱的事件。 犹太人扰乱怎么扰乱呢？他们说为了一个很类似跟基督的这个名字这个人，然后他们就产生了很多的混乱。有的学者去研究认为，有可能是当时的犹太人逼迫了信主的这些基督徒，这些犹太人，也就是说不信主的犹太人逼迫信主的犹太人，在罗马的时候产生，在罗马有很大的风波，这个风波造成当时的皇帝就下令把全部的犹太人，不管他是不是信主不信主，他通通把他驱离整个罗马。这个时间点大概是西元十九年，我们知道西元十九年就是我们第十五章所发生的。十五章就是谈到犹太信主的人，他们如何去接纳外邦信主的人。所以这个是刚好一个很好的一个互相的一个对比。在耶路撒冷教会开会，开会要开会决定如何去接纳一个外邦人，而他是信主的。但是在罗马这个地方，他们却是不信主的犹太人来逼迫信主的犹太人，然后把他们彼此分开分裂。所以在这两个地方，一个在耶路撒冷，一个在罗马，那发生了这个一件事情之后，造成今天保罗因为那一件事情之后，他第二次的巡回布道，然后来到哥林多。同样的，百基拉跟亚基拉因着罗马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来到哥林多。所以两个人的来到的结合，我们发现到他真的是在历史上是真的是都是出于神的安排。如果不是神的安排，保罗跟百基拉、亚基拉他们不可能在哥林多他们相遇的，因为这样的相遇，他们就彼此结交。我们从和本把它翻作说保罗就投奔他们，这个投奔这个字原来比较不好，把它翻作投奔比较不好。这个字原来是来到哪个地方，来到什么样的面前。那来到什么面前，如果就希腊文后面有接名称的话，一般它可以翻作是结交。所以是保罗就跟他们结交，不是保罗去投奔他们啊。因为他们同样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彼此的结交。然后第三集又谈到，因为他们又是因为他们是有相同的这样的行业，都是来编织帐篷的，也就做皮革这种工作，所以他们就一同住在一起。那住在一起的时候，保罗仍然他继续来在安息日的时候到会堂去跟犹太人去跟他们辩论，然后来跟他们说服。那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他的来到的过程，他的描写。这样的描写法，我们看到了保罗基本上他仍然延续他到每一个有犹太会堂的这个都市的时候，他一定先到犹太人那里去跟他们传讲福音。那这样的辩论方式，我们要回到整个从第十六章一直到第十九章，它的整个编辑的方式。上次我也有提到，已经有列提到它的编辑方式是一种 ABCBA， 也就是说他来到这个腓立比，还有他来到帖撒罗尼迦跟比底亚，以及第三个他来到雅典，然后现在是第四个来到哥林多，那最后他是来到以弗所。这五个主要的分段方式，如果我们看他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有谈到在腓立比有神迹，有那种巫灵的搅扰，同样的在以弗所有圣灵，也有神迹能力的彰显。所以同样的事件， 都谈到有关于属灵的征战，这种属灵的征战是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能力来得胜。所以他前后都谈到有关于圣灵，有关于这个能力的展现，都是靠着圣灵来的。然后也都谈到同样都是来自于罗马政府所造成的一个逼迫，当然这种逼迫都是犹太人起哄，然后造成他们有外邦人在信仰上，因为有一个信仰上的不同，他们就造成对使徒的逼迫，所以前后都一样。那我们看到的是，那中间呢谈到在帖撒罗尼迦跟皮提亚，他谈到的是辩论，都是在辩论神的道。所以第十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谈到都强调的是本着圣经，都是在查考圣经，都是按照圣经的为主题来辩论的。那我们看到第十八章保罗这里说的辩论呢，他就不再用圣经这个词，他用另外一个词，那个词就是道 Logos。 所以第五节以后就谈到保罗被这个道所催逼，他用这个道。第十一节他说他在那里在他们的中间教导神的道。所以这里谈到神的道，以神的道的辩论跟神的道的教导，成为他在哥林多乡土的一个工作的中心点。他不谈神迹，也不谈圣灵，他就是以神的道为主。同样的，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七节，为什么犹太人要来逼迫保罗？他用的是律法。所以十三节谈到他们控告保罗是偏离律法的来敬拜神。同样的，在第十五节的时候，这一位加流在对他们的审判的时候，他谈到最后他言论名目，以及最后是按照你们的律法，也是谈到律法。所以基本上有保罗跟犹太人之间最大的冲击点还是回到律法问题。所以他用前面用道，然后再用律法，道跟律法其实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里来看到保罗跟当时的犹太人都是在辩论有关于神的道，而神的道就是跟律法有关系的啊，也就是圣经，也就是我们所谈到的旧约圣经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他前后都谈到圣灵的能力是得胜这些仇敌最主要的力量的来源，但是工作的中心点是神的话。如何把神的话认识清楚、教导清楚、辩论的明白，这个是使徒他们要去做的工作。那我们说前面有谈到最中心点是这个雅典，就是我们上次有谈到了雅典，他们要介绍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也就是说是因为神到底他做了什么。所以我们上次有说在第十七章的二十四节神的创造，二十五节神是这一切的生命，二十六节就谈到神来界定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范畴，他的时间跟他的地方。而同样的，到第三十节谈到神现在在传报一个信息，神在传报他的信息，透过他的使者，透过他的仆人来传报一个信息。第三十一节又谈到最后神的审判。所以整个在介绍外邦人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它成为他的里面的一个中心点。对犹太人，他们是对着旧约的辩论；对着外邦人，是来介绍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我们发觉到保罗的工作透过 路加的描写，我们来知道为什么他要在这样的方式来工作，他对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是因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按照他们的程度来给予他们的。所以我们看到雅典他讲神是什么，哥林多他讲耶稣是谁，就是那位基督。到了以弗所他讲圣灵，他需要受圣灵的浸，就是耶稣基督的浸。所以他们要谈到这种层次，什么样的人的层次，对一个外邦从来不认识律法的人，他要跟他讲神是谁。同样的，哥林多他是要来对已经认识律法的这些犹太的，他要来讲耶稣是谁，就是那位基督。同样到了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对的对象是那一个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我们知道了，他不光是知道律法，他更知道你这个业力来遵守律法，所以他认罪悔改来接受约翰的洗。那这样的人他们更需要认识的是圣灵的浸，所以不同的对象就按照他们的需要来跟他们传讲不同的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不是单方面的，不是只有单指一点，福音不能够只单单谈耶稣，耶稣是福音的最主体。但是如果你不认识神是谁，你知道耶稣有什么用？你不知道律法为什么我们犯罪了，那你耶稣有什么用？耶稣也没对我们没有意义。同样的，你认识了这一位律法，那你要来知道得到耶稣的拯救，就更需要圣灵的领导。只有圣灵才能够把耶稣的救恩成就在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身上。我们来回到第十八章，我们前面有谈到十八章它是一个 ABBA 的架构，也就是保罗的来到跟保罗的离开，那中间都会提到亚基拉的夫这两对夫妇。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二节亚基拉跟他们同住，那同样的我们看到了第十八节，当保罗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是跟百基拉亚基拉跟他一同离开，他也提到百基拉亚基拉。但是当他们来到了这个以弗所的时候，保罗就把百基拉跟亚基拉留在那里，那自己呢他就离开了。所以最后保罗是一个人离开以弗所。所以我们看到他来到哥林多跟亚基拉他们夫妇同住，一同同工，最后结束他跟百基拉亚基拉他们夫妻一同离开。但最后呢是保罗也跟亚基拉他们夫妻分开了，所以他是这种前后描写。而且也都谈到保罗在哥林多的辩论。同样的，我们看到当他来到以弗所的时候，第十九节他也是跟犹太人辩论，所以都是相同的，不论他到哪里去他都是相同的工作模式，这是他故意的一种描写法。同样的，五章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十八章的五节到第十一节跟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两个是互相呼应的。也就是保罗在十五到第十一节，他为了这个道，他被这个道催逼了，他赶快去传福音，然后也为了这个道，他来在他们的中间来教导。他对应的是第十二到第十七节，他为了这个律法受的逼迫，他们被因为律法的缘故，对律法的不同的解释，犹太人就来控告他。所以一个是为了这个道，他继续来教导，那为了这个律法，他来受逼迫。同样的，中间都有谈到敬拜神这个词，敬拜神。第七节跟第十三节，第七节是用分子，所以它是一个形容用法来形容这个尤士都，提多尤士都是怎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分词法这里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强调的是他是一个外邦而来归信，或归信，但是他还没有受割礼的这样的一个准备要进犹太教，但是还没有进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慕道者，这样的一个外邦来敬畏亚威的这样一种人，他最后也听了保罗的布道，然后相信了。同样在第十三节，他可能控告保罗是说他们是来偏离律法来敬拜神，这个敬拜是用不定词，也就是他的目的呢是去敬拜神，但是去敬拜神的时候他是用偏离律法的方式来去敬拜神。所以同样谈到敬拜神的问题，同样我们看到第八节有另外一个也是信主的管会堂的人，这个是基利斯布。那基利斯布这个人在哥林多，保罗有谈到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保罗只有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只为一个人来受洗来施洗，就是基利斯布这个人。这个人比较独特，所以这里谈到这个是管会堂的人，他信主了，然后他是被保罗施洗的。同样的第十七节也有谈到说他们这些犹太人他们抓住了这个管会堂所提你，然后打了他，击打了他。所以同样都谈到管会堂，那这个管会堂可能在当时来看，犹太人的会堂基本上都是一个管会堂，不会两个，基本上都一个，所以有可能是前后任，前后任。啊，这个索提尼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圣经没有在记载。不过他们被击打，大概有两种讲法：第一个他是基督徒，他信了主；第二个可能是他容许保罗在会堂里面继续来传讲。那这个两种可能啊，我们不确定他到底是哪一个方式。不过他基本上他还是强调啊，两个管会堂，他做前后呼应，一个管会堂信了，一个管会堂因着这个控告的问题，然后被犹太人所击打，所以他这样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好，我们还是要回到经文啊，他的一个描写。前面我们谈到了第五节，保罗在犹太会堂的辩论，他是每逢安息日。我看了很多这个今天的基督教的解释，只要一谈到这里，每逢保罗在安息日就进到会堂，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保罗的一个个人习惯，而不是保罗在遵守安息日的条款。几乎没有一个华人的注解书都不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很奇怪。圣经明明没有这样的讲，他们就一定要解释说保罗就不是要去遵守安息日，他就是只是他的一个在安息日的一种习惯，或者说这个机会刚好在安息日他去传福音。我想我们已经解释了很多次了，我们大概不需要再重新解释。看到第五节，这里特别提到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如果按照我们刚才所谈到了腓撒罗尼迦前书所提到的，这个提摩太是被保罗差到腓撒罗尼迦，腓撒罗尼迦他是应该也是属于马其顿的，他是属于马其顿的，所以他们就从那个地方来到哥林多。那来到哥林多，保罗在前面来看的话，他就一个人，所以他没有人供应他，而且他在雅典的工作时间也应该至少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不可能有身上带那么多的这个金钱能够供给他的生活，所以他需要跟百基拉、雅基拉他们做工养活自己， 然后如果根据哥林多前书，保罗他特别提到说，他在哥林多工作的时候，他都不依靠哥林多教会的供给，他反而是自己劳苦工作来供给他自己跟他的同工。所以哥林多比较独特，保罗特别他的哥林多是自己做工。另外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看到保罗他应该有在帖撒罗尼迦有做工，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有写到的。那保罗就是在这两个教会很独特的，他有提到他自己做工养活他自己。但是在第五节这里谈到希拉跟提摩太他的来到，这样的来到应该是有带来马其顿教会的攻击，这个大概我们可以从腓立比书里面去认识。因为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攻击不是一次两次而已，他应该是有蛮多次接受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攻击。那我们看到了这个保罗在这里应该是因着希拉跟提摩太的来到，把从提摩太把这个马其顿教会所收集到的资助来资助了保罗。那保罗他们因为他们的来到之后呢，这经文就谈到说保罗就为道迫切。如果就希腊文这个字来看的话它是一个被动词，那为道应该是说他被这个道所压制或所封闭或是说所限制。这种类似的讲法在路加十二章五十节也有谈到耶稣是为着被神所定的旨意把他压制住了，然后以至于他不得不赶快要去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路加十二章五十节里面有相同的用法，所以这里应该是他被就这种耶稣他被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把他限制住了，所以他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完成他的使命。这里也应该是相同的方式，保罗被这个道把他催逼把他压制住了，让保罗不他一定要去做，继续来传讲这个。所以他就后面就说他是来向犹太人来见证。那这个见证这个词原来是通过一个很慎重的方式来做证明来做见证，所以他被这个道逼迫催逼，他就一定要赶快很庄严的很慎重的来向犹太人证明这位耶稣是基督，证明这位耶稣是基督。证明耶稣是基督的这个经文耶稣是基督的经文实际上我们在前面提到很多次不论是彼得或是保罗，他们都不断的用类似的描写方式来就证明这一位耶稣就是基督，而对象很多都是针对犹太人来说的。那第六节就谈到犹太人的反应是这个抗拒跟毁谤。抗拒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列摆阵来抵抗，这是一种军事上的用语。那军队两军对抗的话，都是先摆好阵势，那准备来攻击。所以这个抵挡这个抗拒这个字，就是这种摆阵来抵挡攻击。那毁谤这个字原来就是一种伤害的话语，说伤害的话语。所以当他们一方面抵挡保罗，一方面又来毁谤，来伤害保罗。保罗讲的这一句话。他抖着衣服，我们这样的用法，一般人都认为是来自于这个尼希米记五章十三节尼希米的用法。那这个用法实际上在以后，我们发现到圣经有两种描写法。 一种是就律法所谈到的，是把你脚上的尘，脚上的尘把它踢一踢，让这个灰脚上的灰尘落下来，不把灰尘带离。这个在路加里面有路加福音里面有提到。同样的，抖的衣服的方式啊，这样的模式啊，圣经其实也是很类似的一种方式，在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这样的类似的这种记载，马太福音。所以表示说，这种抖掉你脚上的灰尘，或是抖掉你身体的灰尘，都是表示他们跟当地的人没有关系。所以他讲的这句话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的头上，然后呢，我是洁净血。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律法里面谈到血，就代表是死亡，而有死亡也代表是流人血的，表示他是杀人的，然后有杀人的就代表他是违反律法的，犯罪的。所以血的这个字，它一般我们中文把它翻作罪，你们的罪归在你的头上，基本上的意义啊，是应该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啊，大概就说你们犯的罪啊，你们自己担保。那对我来讲，我跟你们犯罪的事情上，我是无关的，所以我是洁净。这里特别用洁净这个词，他不用说我是没有关系的，或者说我是无罪的，他是用洁净这个字。我们知道律法那边谈到洁净，成圣洁净跟称义，或者说他是没有罪的，基本上啊，在如果按照摩西律法的定义，它有一些差异。洁净一般都是指身体上的洁净，而如果你实际上的功，你做出来，或是你说话伤人，那个就是一般违背律法，有没有违背律法的，有没有犯罪。但是保罗这里来看的话，我是洁净的，他把洁净跟这个犯罪，他给他类似的等同意思。所以你们的犯罪，而我是洁净，我没有犯罪，我跟你们没有关联。所以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我是与我无干。这个大概都是由律法里面的一个演变词，演变到这个用希腊人的方式来表达。他谈到以后，他要往外邦人那个地方去了，所以他就离开犹太人这个，在犹太会堂跟犹太人比这样的犹太会堂里面跟他犹太人辩论，跟他们教导这样的一个地方，他离开了，他就来到外邦人去。那他就进到这个提多犹士都，我们都刚才谈到了，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保罗就福音就从犹太人来到外邦人。然后后面就谈到这个人，他就特别他是临近会堂，表示会堂拒绝了保罗的福音，反而在会堂隔壁有一个家，这个家反而是接纳保罗，他们愿意得到神的福音。那第八节又谈到本会堂的这个人，他的信主，还有他谈到很多的由哥林多人，他们听了就信并且受浸。这里特别很多的人在就圣经的角度，我们以前也不断的谈到信跟受洗，再来受圣灵，这应该是要联系的，这是应该照讲要联系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会有很多受干扰、受搅扰、受干扰，然后他们被分开了。所以在你有所，我们会发现到，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所以圣灵本来受圣灵的事情，在你受洗完之后，就应该要赶快去准备受圣灵。 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我们发现到他们没有受圣灵。同样的，今天我们也发现到很多的外邦人，当他们所谓的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并没有去受洗，他们还在那边等啊等啊等，好像都是奇怪，他们就没有马上进入到受洗的这个步骤，这是一个很让人讶异啊！有一些是个人问题，有一些是传讲者本身没有讲清楚，他们认识不足。那在保罗那个时代来讲，信相信了，就一定是进入施洗。我们看到禁足的家也是这样，那这个哥林多他们的教会也应该是相同的模式。之后第九节就谈到主在夜间里面透过异象来跟保罗的安慰。夜间的异象对保罗有出现四次，第一次在第九章，第二次在这里，第三次在二十二章，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第四次在二十七章，保罗要到罗马的路上。这四次都是主来向保罗来显现，来让他知道。而这里特别谈到安慰词，那这个安慰词跟二十二章跟二十七章都类似的一种安慰词，安慰词。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保罗第二次的福音工作从腓立比开始，一路都受到很多的逼迫，腓立比教会的逼迫，提坦罗尼加、皮利亚都是受到逼迫，受到排斥。来到这里也谈到犹太人他们的毁谤跟他们的抵挡，这么多的工作内容竟然都没有一次是顺顺利利的，只有在这里他特别提到主来安慰他，他说不要怕。这个不要怕这个词是一个现在命令，现在命令，也就是你以前在怕，那从现在开始持续都不用怕。所以保罗的福音工作不是说保罗都很勇敢啊，实际上透过耶稣基督对他讲的话，你不要再怕，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怕了，以后你也不会怕，因为他这样讲说，你只管讲啊，不要沉默下来。那第十节我们和本少翻译翻了一个因为，他用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我跟你同在，并且没有人会来攻击你，来苦害你。第二个，因为这个城有很多是属于我的子民。而这两个理由对保罗，第一个是保罗你自己本身，你会得到耶稣基督的保守；第二个，你在这里的工作会有很多的果效，让很多这些哥林多的人他们会来信主。不过他这里用了一个很独特的词，就是子民这个字我们和本把它翻作百姓。老死这个词，希腊文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词一般都用在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是神的子民，这个在整个新约圣经，他们在尤其是七十一本在翻译神的百姓的时候，都用这个字老死。所以这个字特别是跟神立约的子民，而这个立约的子民都是指犹太人，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本来都是指犹太人的，在有一些地方，他特别都会提到这个子民也包括了外邦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第十五章那里谈到，也用到这个词，外邦人也要加入到神的里面，成为神的子民。这里呢，哥林多这一些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一同信主，也都要成为神的子民。 这个是他特别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看到啊，就路加他会去强调这一点。第十一节，保罗就在那里停留下来，住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个我们都了解。十二节就到了加里欧，他来做省长。加里欧做省长，他这个啊，当时的殖民的总督，就历史考据，他应该是在西元啊50年到51年，所以保罗啊来到哥林多，应该是大概是在49年，一直到51年左右。那该由他是从51年，大概51年开始来做的。所以时间点差不多，我们就从这个的就任就可以了解保罗他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啊临到了哥林多。当他们来到的时候，犹太人就同心合意的来攻击保罗。路加很有趣，同心合意这个词总共出现10次，我们前面有谈到，他6次用在教会的身上。这些信主的犹太信主的人身上，他用了4次用在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信主的人，他们同心合意的来为了教会，他们啊不分彼此，他们彼此合作。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同心合意，他们就来攻击阻挡什么仆人的工作，不论是对彼得或是这里的对保罗，都是同样的，都用同样的词同心合意来对待保罗或是对待彼得。那谈到他们，就带他们到这个台阶，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一个公堂。公堂这个字啊，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阶梯啊，在当时西罗马人他们审判的地方大概都是一个广场，而这个广场都是做阶梯状，然后他们因为有阶梯状，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下面的人就可以看到上面的人他们在审判的过程。这是啊，就是罗马他们的建筑学上故意的一种建筑方式，那作为一种审判的地方。那就特别提到他们带他到这个台阶这个阶梯上来审判他，控告的，刚才我们谈到是来偏移律法，然后呢来劝这个字，它跟说服有关系。这个字原来是个别的来说服，或是重复的说服，再一次的说服，或是说个别的说服。这样的词是跟保罗在第4节说他来到了会堂里面来劝话这个字，这个字原来就是第13节这里所说的劝这个字同字根。也就是保罗他在犹太会堂劝犹太人，他们认为这样的劝解是违背律法的，这是第13节他所强调的。所以保罗绝对是按照律法的正确的解释来跟犹太人讲，而犹太人是因着对律法的认识不同，他们就排拒保罗。所以再一次的强调出来，还是以律法为他的中心点。所以今天我们说，如果不讲律法，我们不晓得你到底要怎么样跟人家辩论啊。实际上保罗的言论里面，他确实离不开律法。然后我们看到第14节，保罗刚要说开口辩论，为他自己辩论的时候，哎，奇怪了，他就不需要他讲，很奇怪，他不需要他讲，这个用法哈，让我们很讶异哈，特别就是加里欧自己这个人就出来主动讲了，他讲的这一个说他用的是mandate。也就一方面是什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呀？他说一方面如果是有关于冤枉 跟奸恶的事情，他就按照道理，他要来耐心的来听他们，他来容忍他们。那到底这个冤枉跟奸恶这两个词，因为这个字是我是基本落又我们中文的翻译叫做不义，不义的事情。啊，奸恶这个字，因为真的这个字哦，它是一个在当时人来讲哦，它有一种流氓行为，这是一种流氓的行为。那后面那个恶行这个字，所以他把它组合起来的话，第十四节，它实际上是一种恶劣的流氓行为。就如果你们是关于这种不义的事情，或者是恶意的流氓行为，那我要按照道理，我要去听你们，到底你们在辩论，你们的这样的控告，我要来审判。也就是说，就加流他很明确的谈到，如果是出于你的行为是违背法律的，我会去审判；如果只是你们个人言辞上的辩论，只是你们思想上的一个差异点，那我不辩论。所以后面第十五节就说，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呢，只是关系到这个言，我们赫本把它换作是言语，言语这个字就是 logos， 言论、话、道都可以，啊，或者是名目，名目这个字原来是名称、名字、名称，以及按照你们的律法，按照你们的律法，我们赫本把它减少少了这个按照这个字，我们减它减少这三个词，有关于话语上的。名称上的以及律法上的事情，那你们自己吧。所以很明确的，他谈到，如果是关于你们的信仰的不同，以至于在有一些言论上的辩论，你们对律法、你们个人、你们所信奉的那个律法的解释上问题，啊，这个是你们自己去处理吧。我作为一个罗马长官，我不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讲法在应该有影响，我想他这样的一种为什么特别要去记载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当时一直到尼禄之前，教会在跟犹太人的起冲突的过程中，基本上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大概跟这个加流所采取的政策是相同的政策，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个关于你们个人的宗教信仰的辩论问题，罗马政府不参与；但是如果有关于是危及到这个罗马律法的事情，那他们才会去处理。所以我们发现到，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不断的出现犹太人在控告保罗他们的时候，都是以一个方式来控告他们，就说他们是违背罗马律法的，他们是叛乱的，他们是要用这个方式才可以去控告工人们。他们如果不用这个方式，大概当时罗马政府的官员不去审判。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大概从21章以后一直到26章这么长的有关于审判保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保罗的辩论，他基本上都还是回到他在说明，他今天被抓都不是在违背罗马律法，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上的问题。那他不断的重复，一直从21一直到26章这么长的内容里面，他来谈到他跟犹太人之间的问题。后面就谈到有关于他们抓所提你的事情，但是加流就不关心这样的事情。赫本把他说不管这个字有一种担心或是关心的意思啊，加流他都不关心这样的事情，这让我们非常的讶异。 前面说，如果你们不是出于行为上的问题，我不管。但是现在十七节说传道，他们拉着一个人来打他，竟然说他不管。你会发现到罗马人怎么样，口头讲的跟实际上做的还是两套啊，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是作者他故意的一个描写法。那我们来了解啊，这个世界上的审判没有真正公义的审判。十八节以后，这保罗就继续住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就开始辞北，离开这个地方啊。的这里中最重要的是说，他来到了坚格里，他就剪了头发。坚格里跟哥林多大概距离大概是7公里左右，7公里，也都大概一个多小时。保罗一直离开哥林多了，然后从西边来到东边的坚格里啊，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叫做很有名的叫做哥林多地甲，也就是说这个地甲大概有7-8公里。那当时的人他们会把船运到坚格里，然后上岸，上岸之后用陆运的运到哥林多，再上船，上船之后再从哥林多运到意大利，这是当时的一个运输的路线。那来到坚格里，他才特别他剪了头发，因为他有怨，他持续有一个怨在他的身上。剪头发，我们实际上可以了解，应该是指他许了一个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人的愿就是说，我愿意跟神来服侍神。那我所拿细尔人，所拿细尔的愿，第一个，他不可以剪头发。从他许愿开始，他不可以剪头发，除非他沾染的死是不剪，他再重新剪了发之后，开始守他的旗衣。那所这个拿细尔的愿不见得是终身哦，不见得终身，没有拿细尔的愿有可能是终身，也可能不是终身，也可能一段时间。那这段期间里面要按照拿细尔的规定，第一个不剪头发，第二个不喝酒，第三个不吃肉，不吃肉。也就是说一般就犹太人来讲啊，人生活在世上除了家庭以外，最大的喜乐大概就是吃酒啊，喝酒吃肉。因为古代人不是常常可以吃到肉的，只有在节期的时候，在节庆的时候，他们会可以吃到肉。所以吃肉表示欢喜快乐的时候，那表示他们对他们的身体控制，他们自己啊，不放纵他们的肉体的喜乐。同样喝酒也一样，我们也都了解喝酒对犹太人来讲的意思。所以索拿西尔也表示他在哥林多从耶稣跟他显现开始应许他有平安，而且在那里有很好的工作的成果，他应该从那个时候开始许了愿。那他为回报给主都给他的一个美好的应许，他就保守他自己不喝酒不吃肉不剪头发，然后来保守他自己，一直到他离开哥林多。不过我们知道还愿除了期满之后剪头发，这个头发还要拿到耶路撒冷来献祭，献烧在这个祭坛上，这个来还愿，那这个愿才是一个完成的结束点。所以后面会谈到他保罗来到他为什么就很快的就离开以弗所，他不在以弗所停留，然后就赶快来到耶路撒冷。当然这个在原文里面来看，22节他没有谈到，他有提到耶路撒冷这个字，他说他下行来到该撒利亚，然后呢他就上去然后问安的那一个教会，他不讲耶路撒冷的教会， 他用他上去问安的那一个教会，所以这个在当时的人大概他们都了解那个教会是哪一个教会，而且这种上下就犹太人他们就守节的时候，他们一定说他们是上去到耶路撒冷，守完节之后呢，他们一定是下去到哪个地方去，因为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海拔大概900公尺，所以大概都是用上去，他们就用上行，所以我们诗篇有一个上行诗是这样来的。那所以22节，保罗上去又下来，又回到安提阿，然后在你22节、23节说他渡了一段时间，住了。其实住这个字哈，这个字在第15节，15章33节那里也有出现，或是20章3节也有出现。这个字原来是工作，工作了一段时间。那我们和本有时候把它换作说住了，或是停留了，或度了一段时间。其实这个是应该他保留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出发了。也就是说他在安提亚不是在那里好像都没事情做干啊，不是，他在回到安提亚还仍然做他做一个神仆人的工作。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出发了。然后继续就按照的次序到加拉太跟以弗所啊、佛里加啊，继续在这个地方来兼顾教会。而整个从这样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上发现到很重要的，我谈到一些我两个重要点。第一个重要点，整个经文里面谈到犹太人的控告内容。是保罗不遵啊，不按照律法来教导，也就是他们认为保罗是偏离律法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样的控告是错误的，所以从他的控告词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并不教导外邦人偏离律法，也不教导犹太人偏离律法。第二点，如果有保罗自己的辩论词里面看到他是按照律法来行的，以及他强调耶稣是应验那一位基督的，所以他把这个应许转给外邦人，他并不是把律法废掉，他只是把应许转给外邦人。第三点，如果只有加里犹的判词，我们刚才所谈到的，那实际上保罗跟犹太人之间确实是对律法的解释上的差异，而不是来改变律法的。尤其我们看到他针对外邦人也可以成为子民这件事情上，那确实是按照律法来讲的，按照律法上来讲。所以保罗他并不改变律法。最后我们看到保罗自己本身他的许愿跟还愿，那更加的确定保罗是本身是遵守律法的，就如同他在安息日他遵守安息日的律法。所以这四个面向，无论是保罗自己的见证，或是他自己本身的行为，他去遵守安息日，他跟还愿许愿，或者是犹太人的控告的内容，或是加流的判断词里面，我们都可以寻找出保罗是一个遵守律法，他不是去改变律法，也不是去教导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不要遵守律法的，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另外第二点，我们谈到的是保罗他福音的工作，我们前面有谈到第二节开始他来到哥林多，实际上我们发现第一个他是主动的去寻找同工，在第二节。另外呢，他因着他个人的生活的需要，他去工作，他去做工，他来供给自身，以及根据哥林多前书里面谈到他供给他的同工的需要，他不给他的同工 给他们加添他们的负担，这是他的工作的一个特色。第三个，他在安息日的辩论的第四节，所以按照他的当时他的身份，他是一个做工的人，那他只能够安息日来工作。但是从第五节以后，摩西他有足够的供给的时候，他就全时间的，应该是专心的为着这个道逼迫来专全时间的来宣传。所以我们发现到保罗是很按照他当时的状况，他不会死守住某一个原则，没有，他没有这样的方式，能够做就全心的来做啊，因为环境的限制，那他就能够一方面做工，一方面传福音，所以是按照他的个人啊的能够的工作的一个容许的范围，他来做的。第五个，我们看到第六节，当犹太人的反的抗拒，保罗马上就能够看清时事。拒绝了，我已经讲了，我已经该讲的讲了，该说明的说明了，你们仍然拒绝，那他就不愿意沾染这一种悖逆的罪，所以他就跟他们断绝了，他就不再去了。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有限的时间看到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沟通的，他可以讲的，你就继续讲。什么样的人一再抗拒，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样的人身上，那会浪费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要有的其他的工作。第六点，他就谈到保罗他会适时的一个离开婚礼。他在从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他知道他应该要还的愿。那同工虽然很好，但是有他个人保罗自己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应该要去还愿，所以他就适时的就跟他的同工婚礼了。我们发现到以后，希拉在第十八章以后，希拉就不见了，希拉就没有在以后第三次的福音工作里面出现，只有提摩太有出现了。那百基拉、亚基拉会在第十九章再出现，但是这个百基拉、亚基拉以后在罗马书会出现，在罗马书里面就有重新出现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百基拉、亚基拉仍然有跟保罗继续在工作，跟他们同工，但是希拉好像就没有了，他就跟巴拉巴一样，很奇怪。巴拉巴是第一次福音工作的时候跟他同工的，第二次福音工作是希拉啊，以后两个就不再记载了。那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这样的事实，跟他的同工应该合作的时候合作，应该有事实要婚礼的时候他就事实婚礼。再来第二十一节，他也特别谈到说，神若愿意啊，我就会回到你们这里。所以保罗的工作绝对是按照神的时候，神的愿意，神愿意他就要去做，所以按照神的时间点，这是一个很他要抓住的。最后我们说，他如果有愿，他用他的愿来回报神给他的平安，这个在我们今天比较有问题啊。一般我们现代人啊，我们比较没办法守拉细人的愿，因为拉细人的愿要还愿，一定要把你的头发献到耶路撒冷的祭坛上，然后烧在坛上，然后这个才是完全的还愿。如果就这个角度，我们外邦人大概不能够许由这个拉细人的愿啊，但是拉细人的那种愿的精神是可以，不是不可以。长老以前有许这样的愿，我在当兵的时候也有许这样的愿。不过我们的还愿方式跟许愿方式，大概不是按照这个拿细人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而且我们在实际上的执行上 不可能按照拿细人的方式来成就这个愿啊。不过就我个人的话，我许的愿也是第一个酒也是不吃的，但是头发没办法，因为在当兵哦，你不可能留长头发。在当兵的时候，你一定要三个礼拜就要被人家剃一次光头，所以那时候不可能留光头。那不过当时来讲啊，这个酒不喝啊，还有每天的禁食祷告，是我许愿的一个方式。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个人的方式来对神，在我们需要特别需要时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照方式来对神的回报。我们一切荣耀归在神面前。